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9303例，五人病逝；惠州新确诊7654例，七人病亡。联盟党承诺削减处方药价，1900万澳人将受益。两党领袖将在5月8日举行第二场选举辩论。工党推出协助买房计划，承诺资助40%购房款。莫里森总理承诺加强网络安全监管。民调显示，近60%澳洲人支持政府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持续减少。4月30日，新州通报新增9303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4607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4696例来自 PCR 核酸阳性报告，另有5例新冠死亡病例。新州医院有1604例新冠肺炎住院病例，其中75例需要重症监护。新州16岁以上人群94.8%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62.4%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到15岁人群79.5%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5到11岁人群50%完成一剂新冠疫苗接种。惠州新增765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5095例来自 IAT 快速抗原检测阳性自我报告，2559例来自 PCR 核酸阳性报告。另有7例新冠死亡病例，惠州医院有43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0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18岁以上人群67.7%完成三剂新冠疫苗接种，12岁以上人群94.5%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总理莫里森承诺，如果他的政府在5月21日的选举中获胜，1900万无优惠卡的澳洲人将从更便宜的处方药中受益。4月30日，莫里森领导的联盟党宣布一项选举承诺，从明年开始，包括哮喘预防剂和很多避孕药在内的普通处方药，每张处方将便宜10澳元，以解决数百万澳洲人的生活成本压力。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一年入面，医疗费用上涨了 3.5%， 而生活必需品的成本上涨了 6.6%。 联盟党的这项承诺将从明年1月1日开始生效，政府每年将耗资1.5亿澳元，将药物福利计划 PBS 所列药物的最高费用降至32.50澳元。莫里森说，这个是自70几年前实行药品福利计划以来，对药品成本和获得药品的唯一最重大的改变。由于我们强有力的经济管理，联盟党正在降低药品成本，将每个药方的成本降低到2008年的价格。这个将令到每年有超过1.5亿澳元回到澳洲人的袋入面。澳洲药房协会全国主席托梅对联盟党削减10澳元的承诺表示欢迎。托梅说，这一削减计划将帮助在生活费用中挣扎的澳洲人维持生计，而不需要推迟、延迟或避开处方药。联盟党估计，削减10澳元的补贴药物可以为每月获得一个处方的澳洲人每年节省120澳元，为每月获得两种药物的人每年节省240澳元。大选日期临近，总理莫里森同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将参加这个星期日5月8号在9号电视台举行的另一场选举辩论。莫里森日前向选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强调工党在投票日之前应该不会超越自己。莫里森说，这次选举是一个选择，这个是一个政府之间的选择，这个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带领澳洲人度过了这代人所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并且政府对经济有一个明确计划。与此同时，联邦反对党在竞选活动中访问了西澳，宣布已生产135架电动公交车。工党计划在4月30日正式重启竞选活动。在此之前，工党宣布了1.25亿澳元的选举承诺。工党领袖4月31日表示，工党的部分措施是支持在澳洲本土开展制造业，并专注于解决方案。工党领袖说，我向澳洲人介绍的核心政策之一是在这里制造更多的东西。疫情的教训之一是我们必须站稳脚跟。如果我们处于供应链的末端，我们就会很脆弱。距离选举还有3个星期时间，联盟党上周末在塔斯马尼亚竞选时将重点放在政府的经济计划上。工党抛出协助买房计划，承诺由政府承担 40% 的购房款，在房价飙涨之际帮助首次置业者拥有自己的房屋。 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在5月1号在帕斯竞选活动中宣布了这一重量级承诺，工党已经将降低生活成本作为竞选的核心议题。阿尔巴尼斯表示，如果在这次大选中获胜，协助买房计划每年将帮助10,000人买房，其中 40% 的新房购房款将由政府承担，而首房的这一比例为 30%。这个政策将适用于首次置业者和之前买过房但目前已经不再拥有房屋的人，例如离婚者，但购房者仍然需要赎回政府手中的房屋所有权。符合资格的申请人的个人应税收入不超过90,000澳元，如果是夫妻两人，应税收入不超过120,000，申请人需要支付2%首付，并有资格获得贷款机构的标准住房贷款来支付剩余房款。根据这个计划，在雪梨和新州偏远地区，房屋价格的上限为950,000澳元，在墨尔本和维州偏远地区，房价上限为850,000澳元。澳洲金融部长伯明翰则批评说，这个计划将令到购房者不得不出让部分房屋所有权，不如莫里森政府已经出台的政策有效。2020年，莫里森政府向符合条件的首次置业者提供了2.5万澳元的补助金，用于建造房屋和翻新现有房屋，随后补助金被延长但降低到1.5万澳元。莫里森政府之前还推出了住房担保计划，支持首次置业者以低至 5% 的首付买屋，政府为其担保余下的 15%。 莫里森日前承诺，如果两党联盟再次获胜，科技公司将需要在设备上增加安全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将易于家长使用，令到儿童难以绕过。作为新的电子安全套餐的一部分，科技公司将需要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提供安全保护。电子安全专员将与苹果、三星以及其他公司合作，根据在线安全法进行相关设计。如果行业在选举后的12个月入面仍然没有建立这些控制措施，政府将采取行动，必须企业遵守法规。莫里森说，这个关乎人们心理健康，社交媒体对社会、社区和家庭具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澳洲想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需要确保网络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安全。对澳洲人来讲，这个必须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现实世界的规则必须适用于数字世界。政府的电子安全一篮子计划还包括2,300,000元用于提高学校对电子安全支持的认识，并提供教师培训和资源。通过扩大与其他监管和执法机构的协调，以伺服器电子安全专员将获得约1,000,000元，令到人们更容易报告在线伤害。另外200,000元被指定用于在线安全补助计划，以支持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社区的妇女和女孩。澳洲媒体最新民调显示，澳洲接近60%选民认为澳洲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仅有约1%认为不应该采取更强硬立场，持中立态度者约20%。澳洲大选将在5月21号展开投票，随着投票日临近，澳洲广播公司 ABC 近日推出名为 ABC 大选指南一系列网上问卷调查。根据22号至25号期间收到32,974名选民的问卷结果显示，58%的选民同意澳洲政府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报告指出，关于中共介入太平洋地区的问题，不单止成为近来澳洲舆论焦点，也是本届澳洲国会大选的焦点话题。内于国际政策研究所学者康思敏认为，澳洲之所以有高达60%选民同意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可能同中共的军事活动、操控干预澳洲政治以及人权记录有关。支持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的选民，以目前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支持者占最多数，高达72%的支持者同意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其中表示一定程度同意者占35%，强烈同意者占37%。最大反对党工党的支持者54%同意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其中表示一定程度同意者占33%，强烈同意者占21%。至于争取在大选后同工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澳洲绿党，支持者有47%同意应该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立场，其中表示一定程度同意者占29%，强烈同意者占18%。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